根据联合专案组的部署，军地双方再次组织精干力量，集中展开案件侦破工作。在对前期卷宗进行全面审阅、查漏补缺的基础上，市县公安局又增调40余名干警进驻驻地村镇，按照重新确定的排查方案，对营区周边五个乡镇再次进行全面排查。逐村采集了歪染色体家庭血样，并对十余个重点人逐一采集血样、指纹。为提高办案效率，市公安局投入经费近500万元，购置更新 DNA 检测仪器、设备，采取大幅增加采样点的方法，对现场提取所有检材重新进行大范围检验。案件的侦破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现场一块原先被忽略的带有细微量血迹的枯黄色绒布逐渐引起了侦查人员的关注。在到处飞溅的血污、血渍中，谁敢轻易否定哪一个血点里面隐藏着破案的密码？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精心细致，不厌其烦地进行检验。经过一个多月的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终于成功检测出可疑男性 DNA。 经比对，以驻地所在村徐氏家庭 Y 染色体认定同一。结合周边乡镇调查摸排情况，重点人徐正勇首先被纳入视线。通过进一步的检验，认定现场绒布上血迹为徐正勇所留，至此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2007年10月30日，因犯盗窃罪在洪泽湖服刑的徐正勇，绰号大勇，男30岁，被秘密带回审查。原以为服完两年刑就可以自由的徐正勇，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距雨夜疯狂作案还有26天就满一年之际，他与同村村民王建如长期密谋并共同制造的惊天血案会露出马脚。同年11月1日，徐正勇在铁的证据面前交代了伙同王建如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当日专案组迅速出击，一举将王建如抓获。经审讯查明，徐正勇家就住在部队营院附近。2002年他在营院门口开了一间杂货店，但他自由放荡惯了，不正经做事，赚的几个钱不够他整天吃吃喝喝，后来干脆将店面转租出让他人。徐某对卢某知根知底，非常清楚卢某经营有方，家境殷实。徐与王建如臭气相投，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因为经济拮据，花销又大，便琢磨着弄些钱，决定要弄就弄大的。最终两人把贪婪的目光瞄向卢某，认为11月份正值老兵退伍，卢某肯定会收很多款，而且这时下手可以嫁祸于复退军人，干扰侦查视线，并商定一定要先把人弄死。两人还约定作案前后不再用个人电话联系。案发前几天，徐正勇到县城购买了两把杀猪刀、两副线杀手套和毛线帽子等作为作案工具。杀人后，两人对现场进行大面积的翻动，抢得现金900元，从容不迫地伪造了反侦查现场。2006年春节，此案正在军地联合专案组紧张侦破期间，两人却毫不收敛，顶风作案，又合伙盗窃地方通信电缆，被抓获并判刑。在监狱里，他俩还窃喜，认为这里最安全，可以逃避侦查人员的侦查视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意算盘这么快就落空了。300多个日夜的奋战，案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一度笼罩在连云港上空的各种疑云散去，死者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女子迷信投毒杀人，五个月内投进2300瓶毒药。1995年8月，广东省高药市金利镇三药管理区接连发生死亡案件，受害者家属情绪十分激动，一口咬定是当地冶金厂所为。当地居民家属情绪激动，一直在冶金厂闹事，弄得社会秩序混乱，一切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当年5月份开始，冶金厂就因为不合理试生产了一段时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规模的庄稼和鱼相继死亡，而政府因为利益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让当地居民非常愤怒。再加上接二连三有人因为患怪病去世，每一位受害者家属就将亲人的死与无知的恐惧和愤怒强制与冶金厂扯上关系，并且不接受尸体的解剖调查。案件一下子在家属的不配合下 进入焦灼状态。每一位民警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死亡人数的增加，也害怕自己染上这种怪病。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终于说服了受害者家属签署受害者解剖的协议。为了更多人的生，为了调查清楚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无端的死亡，为了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无端惨死，到底是谁的责任。在后期的调查中，我国刑警中毒物药品检验鉴定专家封世珍开始了对尸体、无端死亡的牲畜以及坏死的植物等检测，在各种精确大型仪器的帮助下，确认动物、植物、人均死于氟乙酸钠和氟乙酰胺。氟乙酸钠和氟乙酰胺是许多毒鼠药的主要物质，虽然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生产含有这两种物质的毒鼠药产品，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不良厂家受到金钱驱使还是会大量生产，所以这种物质的出现显得见怪不怪。但是在后期调查中发现，稻田内、牲畜食物内都含有大量氟乙酸钠，已经到了致死量。这长达五个月的离奇死亡案件竟然是因为投毒所致，竟然没有任何人怀疑，也没有抓到任何可疑人员，并且这次投毒没有针对性，属于无差别的投毒，可以害死任何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又是谁如此狠毒，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儿？在查明真相后，有人陆续来报案，呈现到一个可疑女子用水壶向田里倾倒，而经过后期实证，水壶里含有大量氟乙酰胺和磷化锌成分，因为两者溶于水，倾倒在水中很难被发现。嫌疑人杜润琼和19岁的大儿子汤有华被依法抓获，在家中的背包里发现已经搅拌好的约1000克的毒剂。后期他对自己的犯罪陈述简直令人嗤笑，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的他，因为一次去庙里求签得知自己最近有了灾祸，要铲除社会上的坏人恶人才不会遭殃，而他就用投毒的方法进行杀人，还怂恿儿子帮助他。一开始只在小食店投毒，差点被人发现露出马脚，然后就开始在蔬菜叶上抹药剂，在牲畜吃的食物中撒入药剂，这种丧心病狂没有根据的方法实在叫人不可理喻。这次案件造成18人死亡，243头猪、3100多只鸡、300多条鱼、10多头牛的死亡，经济损失高达280多万元，而他作案五个月居然用空了2300瓶毒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场所有人都猜不到结局的悲惨闹剧。当我们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我们，没有一点求生的余地，死亡有时就是这么荒唐。日子还得过，时间还会走，又有谁经受住无端失去亲人、长夜漫漫的痛苦呢？